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7年6月15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负责调查去年俄罗斯影响美国大选以及川普团队和俄罗斯联系的特别检察官扩大了调查范围，看川普总统是否有阻碍司法的行为。星期三晚上，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纷纷发表文章，援引了了解调查内情的人士报道了这一最新的消息。这几家大报报道说，特别检察官穆勒计划跟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茨、国家安全局局长罗杰斯和前国家安全局副局长莱杰特面谈。华盛顿特区一家医院星期三晚上发表声明说，星期三早些时候在参加慈善棒球比赛训练时被射伤的一位国会众议员经过手术，伤势危急，还需要接受更多的手术。白宫发言人斯派塞星期三晚上告诉记者说，川普总统希望前去观看比赛以表示支持，但是没有足够的时间按照特勤保安规定进行安排。川普星期三晚上携夫人维拉尼亚一同前往医疗之星华盛顿医院看望斯卡利斯众议员及其家人，以及受伤的格里纳和他的妻子。川普后来发推说，斯卡利斯伤势很重，但他是真正的斗士。川普早些时候在白宫表示，枪击事件提醒所有的公民要克服撕裂华盛顿和全国各地的政治两极化。参议员弗雷克告诉美国之音，一名自己被击中的安全人员带着伤跑动了相当长的时间，不断地向枪手开枪。索马里安全部队跟索马里青年党激进分子激战了近11个小时之后，终于在星期四的早上结束了他们对摩加迪沙一家饭店的围攻。摩加迪沙浩旦区警方告诉美国之音，特别安全部队在当地时间早上6点之前发起猛攻，成功击败了占据这家饭店的激进分子。有关官员告诉美国之音，这次事件至少造成19名平民丧生，死者当中包括一名叙利亚人，他从叙利亚逃到索马里，在饭店当大厨。来自安全部队的消息来源还告诉美国之音说，在跟激进分子的激烈枪战中，还有5名特种部队军人丧生，其中3人是被激进分子的手榴弹炸死的。消防人员继续与伦敦多年来最大规模的火灾进行搏斗，与此同时，悲伤变成了愤怒。伦敦领导人要回答这次火灾是否由防火安全违规而引发的问题。这场星期三凌晨发生的大火燃烧迅速，很快吞噬了伦敦西部一座24层公寓楼，把住户困在大楼里。警方说，至少有12人丧生。消防人员逐层的检查扑灭火焰，搜寻幸存者和遇害者。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召开紧急会议，商量救灾的事宜。他的发言人说，特蕾莎梅首相对伤亡深感悲痛。台湾中国国民党6月14号举行中常会，现任主席洪秀柱宣布本月底将辞去党主席职务，新主席吴敦义8月20号就任之前，林正泽副主席代行主席一职，领导过渡期党务以及权力交接等事宜。按照国民党的章程，现任主席的任期8月20号届满。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三以压倒性票数通过了一项修正案，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作为对俄罗斯影响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的惩罚。修正案中有一条规定，如果白宫对现存制裁予以放松、暂停或者终止的话，必须要经过国会的审核。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我们要复习本星期学过的主要内容。在第一课中，我们学习了基数词和怎样数数，另外还有用 how many 多少来提问题。首先请跟着我们数数。
1, 2, 1, 2, 3, 3, 4,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我们这一课的采访嘉宾是 Pierre。
Hello Pierre, welcome back to our show.
It's nice to be back.
You live in Paris, don't you?
That's right, I live in Paris.
Why are you here in Washington?
I'm visiting my sister. She lives in Virginia.
I see. Where in Virginia does she live?
She lives in Alexandria.
Does she live by herself? Is she single?
No, she's married. Her husband works for the U.S. government.
He's American?
That's right.
Do they have any children?
Yes, they do.
How many children do they have?
They have 3 children, 2 boys and a girl.
Tell me, Pierre, how many brothers and sisters do you have?
I have 1 brother and 2 sisters.
Our guest is Pierre Dubo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下面请大家继续跟着我们数数。
6, 7, 6, 7, 8, 8, 9, 8, 9, 10, 6, 7, 8, 9, 10, 6, 7, 8, 9, 10.
Tell
me, Pierre, do you have any aunts or uncles?
Yes, I do.
How many uncles do you have?
I have 4 uncles.
Really?
Yes, we have a large family. My mother has 1 brother, and my father has 2 brothers.
So that's 3 uncles.
Yes, and one of my aunts is married. Her husband is my uncle.
I see.So you have 4 uncles.
That's right.
How many aunts do you have?
I have 2 aunts. They're my mother's sisters.
Our guest is Pierre Dubo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下面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2 aunts.Pierre has 2 aunts. How many aunts does Pierre have? He has 2 aunts. 4 uncles. Pierre has 4 uncles. How many uncles does Pierre have? He has 4 uncles.
听众电话。我们要回答听众打电话提出的问题。
Hello, you are on the air with New Dynamic English.
Hello, my name is Julia. I'm from Detroit. I have a question for Mr. Dubois.
Yes, go ahead.
You live in Paris. Where do your parents live?
They live in Marseille. My father is 70 years old and my mother is 65.
I see. What about your grandparents? Are they still living?
My grandfather, my mother's father, is still alive. He lives with my parents. He's 90 years old.
I see.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calling.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接下来是电子邮件。
It's time to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Stephen in Pittsburgh. His question is, are you the oldest in your family?
Well, no. My mother and father are both older than me. let's see. I'm 35 years old, and I have one older sister. She's 40 years old.And I have a younger sister, she's 30.
So you have one older sister and one younger sister.
That's right. And I have one younger brother, he's 25.
So your sister is the oldest?
That's right.
Thank you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My pleasure.
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下面的句子。
Pierre is 35 years old. He has an older sister. She's 40 years old. He has a younger brother. He's 25 years old.
每日对话，在火车站第一部分。
Can I help you?
Yes, I'd like a ticket to Denver.
One way or round trip?
Round trip, please.
One moment, please.
现在请跟着我们重复上面的对话。
Can I help you?
Yes, I'd like a ticket to Denver.
One way or round trip?
Round trip, please.
希望学习了这一课以后，您学会了怎样用英语数数。下面我们来复习第二课，讲终点和时间。首先，我们请大家跟着我们说
1 o'clock,
2 o'clock,
3 o'clock,
4 o'clock,
5 o'clock,
6 o'clock.
7 o'clock,
8 o'clock,
9 o'clock,
10 o'clock,
11 o'clock,
12 o'clock.
接下来是采访，请大家注意听对话中表示终点的句子。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Pat Miller. Hi, Pat. You're a college student.
That's right. I go to American University.
What are you studying?
I'm studying drama. I want to be an actor.
Do you go to many plays?
Yes, I do. I see a lot of plays here in Washington. And sometimes my friend Sandy and I go to New York to see Broadway shows.
New York? How do you get there?
We go by train. We go and come back the same day.
Really?
Yes, it's not a long trip.
When do the trains leave?
The first train to New York leaves at 6 o'clock in the morning.
That's very early.
Yes, it is. We usually take the 7 o'clock train.
When does it arrive in New York?
It arrives in New York at 11. It takes about 4 hours.
Our guest is Pat Miller.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请大家跟着 Max 说。
2 o'clock. What time is it? It's 2 o'clock. 2:15. What time is it? It's 2:15. 2:30. What time is it? It's 2:30. 2:45. What time is it? It's 2:45.
Our guest today is Pat Miller. She's a drama student at American University. She's telling us about her visits to New York. Now, you said that you and your friend Sandy sometimes go to New York to see plays.
That's right.
What do you usually do in New York?
First, we eat lunch. Sometimes we go shopping. Then we go to a show.
What time do the shows usually start?
They usually start at 2 o'clock.
And when do they end?
They usually end at around 5 o'clock. The train to Washington leaves at 7, so we have time to eat something before the train leaves.
When do you get back to Washington?
We arrive in Washington around 11.
That's a long day.
It is, but we love going to shows. They're wonderful.
Our guest is Pat Miller.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11 o'clock.
The train arrives in New York at 11 o'clock. 2 o'clock. The shows usually start at 2 o'clock. 5 o'clock. The shows usually end at around 5 o'clock. 7 o'clock. The train leaves New York at 7 o'clock. 11 o'clock. The train arrives in Washington at 11 o'clock.
每日对话，在火车站第二部分。
Can I help you?
Yes, I'd like a ticket to Denver.
One way or round trip?
Round trip, please.
One moment, please. The next train leaves at 10:30. Is that okay?
Yes, that's fine.
That'll be $60.
60 or 16?
60. 60.
现在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前面的几句话。
The next train leaves at 10:30. Is that okay?
Yes, that's fine.
That'll be $60.
60 or 16?
60. 60.
接着我们来复习学过的几个三位数的数字。请大家跟着 Max 念这些数字。
170, 500, 555, 800, 897, 900, 984.
本星期的第三课主要讲解价格，另外还有用来做比较的两个副词 more 和 less。 首先我们做数字的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说。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访谈时间。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Maria Alvarez. Ms. Alvarez manages a clothing store in San Jose, California. Welcome back, Maria. It's nice to see you again. Let's talk about your work. What kinds of clothing do you sell?
We sell all kinds of clothing. Skirts, sweaters, dresses, and so on.
For men and for women?
No, only for women. It's a women's clothing store.
Is your clothing expensive?
Not really. A dress costs from $35 to $65.
What about suits?
Suits cost from $45 to $95. Some are over $100.
Our guest is Maria Alvarez.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1.
It costs $1. How much does it cost? It costs $1. $1.25. It costs $1.25. How much does it cost? It costs $1.25. $2.50. It costs $2.50. How much does it cost? It costs $2.50.
Maria Alvarez.
Our guest today is Maria Alvarez. Maria manages a women's clothing store in San Jose, California. Maria, could you tell us more about the clothing at your store? Where does your clothing come from?
Some of it is from the U.S. Some comes from Mexico or from Asia. Some clothing is from Europe, but it's more expensive. For example, this dress from Mexico costs $15.
I see.
And this dress from France costs $60.
$16?
No, $60.
It's very expensive. These dresses look the same.
Yes, they do. But they don't cost the same. Not at all.
Our guest is Maria Alvarez.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现在请大家跟着我们说。
How much does this dress cost?
It costs $16.
How much does that dress cost?
It costs $60.
How much does this sweater cost?
It costs $15.
How much does that sweater cost?
It costs $50.
Maria 要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
It's time to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Irene in Portland. Her question is, why do some dresses cost $15 and other dresses cost $50?
Some cost $15, $15, and some cost $50?
That's right.
That's a good question.Some dresses are very expensive. Other dresses don't cost very much. They're inexpensive. Some inexpensive dresses come from poor countries, countries where workers don't make much money. So costs are low and prices are low. In rich countries where workers make a lot of money, costs are high and prices are high.
What about materials?
Yes, that's a good point. Expensive dresses use expensive materials. Silk is expensive, so silk dresses are expensive. Cotton is less expensive than silk, so cotton dresses are less expensive than silk dresses.
I see. Thank you.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The silk dress costs $50. The cotton dress costs $20. The silk dress costs more than the cotton dress. The English dress costs $25. The Italian dress costs $45. The English dress costs less than the Italian dress.
Can I help you?
Yes, I'd like a ticket to Denver.
One way or round trip?
Round trip, please.
One moment, please. The next train leaves at 10:30. Is that okay?
Yes, that's fine.
That'll be $60.
60 or 16?
60. 60. How would you like to pay?
Here's my credit card.
Thank you.
What time does the train arrive?
It arrives at 1:30.
So it's a 3-hour trip?
That's right. Here's your ticket.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现在请跟着我们重复。
How would you like to pay?
Here's my credit card.
Thank you.
What time does the train arrive?
It arrives at 1:30.
So it's a 3-hour trip?
That's right. Here's your ticket.
Thank you.
下面我们把这三课的每日对话的听说练习连贯起来做一遍。
Can I help you?
Yes, I'd like a ticket to Denver.
One way or round trip?
Round trip, please.
The next train leaves at 10:30. Is that okay?
Yes, that's fine.
That'll be $60.
60 or 16?
60. 60. How would you like to pay?
Here's my credit card.
Thank you.
What time does the train arrive?
It arrives at 1:30.
So it's a 3-hour trip?
That's right. Here's your ticket.
Thank you.
Goi Tingjong.今天的新动态英语就复习到这里。谢谢收听，我们下星期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到本地的书店购买。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 负责调查去年俄罗斯影响美国大选以及川普团队和俄罗斯联系的特别检察官扩大了调查的范围，看看川普总统是否有阻碍司法的行为。星期三晚上，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纷纷发表文章，援引了解调查内情的人士报道了这一最新的消息。这几家大报报道说，特别检察官穆勒计划跟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科茨、国家安全局局长罗杰斯和前国家安全局副局长莱杰特面谈。华盛顿特区一家医院星期三晚上发表声明说，星期三早些时候在参加慈善棒球比赛训练时被射伤的一位国会众议员经过手术伤势危急，还需要接受更多的手术。白宫发言人斯派塞星期三晚上告诉记者，川普总统希望前去观看这场慈善比赛以表示支持，但是没有足够的时间按照特勤保安规定进行安排。川普星期三晚上携夫人梅拉尼亚一同前往医疗之星华盛顿医院看望斯卡利斯众议员及其家人，以及受伤的格里纳和他的妻子。川普后来发推说，斯卡利斯伤势很重，但他是真正的斗士。川普早些时候在白宫表示，枪击事件提醒所有的公民要克服撕裂华盛顿和全国各地的政治两极化。参议员弗雷告诉美国之音，一名自己被击中的安全人员带着伤跑动了相当长的时间，不断地向枪手开枪。索马里安全部队跟索马里青年党激进分子激战了近11个小时之后，终于在星期四的早上结束了他们对摩加迪沙一家饭店的围攻。摩加迪沙浩丹区警方告诉美国之音，特别安全部队在当地时间早上6点之前发起猛攻，成功击败了占据这家饭店的激进分子。有关官员告诉美国之音，这次事件至少造成19名平民丧生，其中包括一名叙利亚人，他从叙利亚逃到索马里，在饭店当大厨。来自安全部队的消息来源告诉美国之音，在跟激进分子的激烈枪战中，还有5名特种部队军人丧生，其中3人是被激进分子的手榴弹炸死的。摩加迪沙救护人员说，他们疏散了26名伤员。消防人员继续与伦敦多年来最大规模的火灾搏斗，与此同时，悲伤变成了愤怒。伦敦领导人要回答这次火灾是否由防火安全违规而引发的。这场星期三凌晨发生的大火迅速的燃烧，很快吞噬了伦敦西部的一座24层公寓楼，把住户困在大楼里。警方说至少有12人丧生。消防人员逐层的检查扑灭火焰，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估计随着搜救工作的继续，死亡人数还会上升。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召开紧急会议，商量救灾事宜。他的发言人说，特蕾莎梅首相对伤亡深感哀痛。台湾中国国民党6月14号举行中常会，现任主席洪秀柱宣布，本月底将辞去主席职务，新主席吴敦义8月20号就任之前，林郑泽副主席代行主席的职务，领导过渡期党务以及权力交接等事宜。依照国民党的章程，现任主席任期8月20号届满。自由时报说，洪秀柱将于15号启程前往中国大陆，先到南京与中国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会面，参加台商聚会，17号参加在厦门举行的海峡论坛。期间将与中国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会面。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三以压倒性的多数通过了一项修正案，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作为对俄罗斯影响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的惩罚。修正案中有条规定，如果白宫对现存制裁予以放松、暂停或者终止的话，必须要经过国会的审核。该议案是以参议院正在考虑的对伊朗制裁议案的修正案形式出现的，得到了民主、共和两党议员的支持。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由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6月14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巴拿马与中国大陆建交的消息深深刺痛了台湾，台北失去了地处巴拿马运河的一个最重要的邦交国，外界担心雪崩式断交潮将会接踵而至。面对对岸接连升级的压力，民进党政府仍不改其强硬立场。总统蔡英文说，台湾当局永远无法否定北京当局，对不起，永远无法否定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的这样一个事实，强调呢，附和北京无疑是向威胁屈服，更将扼杀自己的生存空间。北京在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外交方面全方位升高对台北的压力，会不会导致台湾最终分化瓦解？台湾民进党政府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向对岸屈服？中国的高压手段对台湾民众的统独心理以及两岸关系的未来走向会产生何种影响？我们今天就邀请两位台湾专家给大家来解读这些问题。坐在我们演播室里的嘉宾呢，是台湾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臧国华先生。臧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
从台北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淡江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黄介正教授。黄教授您好。
你好，国华好，主持人好。
嗯，黄教授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我们看到台湾目前呢仅剩下20个邦交国了，而巴拿马无疑呢是台湾最重要的一个这个最有影响的这样一个邦交国。那么据报道呢，巴拿马断交对于这个台湾民众和政府的这个心理冲击是非常大的，臧先生，您在华盛顿感觉到这种冲击了吗？
是的，虽然呢，这个巴拿马邦交不稳的传言啊，由来已久，已经很久了。可是，一旦他真的宣布断交的时候，这种冲击还是非常大的，震撼也很大。为什么呢？主要的原因，一是台湾的邦交国本来就不多；第二呢，这个巴拿马在所有的邦交国中分量最重也最重要，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除了它的战略地位以外啊，还有一个就是它跟中华民国这个建交的历史最长，一共大概长达了107年，因为它从前清的时候就开始这个建交，好，一直持续到现在，是从来没有承认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样一个国家。那这个国家巴拿马今天走了，别的国家会不会也跟着走？所以呢，对这个台湾这个政府也好，台湾的民众也好，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说，会不会出现骨牌效应？
对，
就是说后面还不会有别的国家出现？那我们也知道，在2007年的时候，巴拿马当时就想跟这个北京建交。那个时候呢，因为这个北京当局考虑到要照顾马政府嘛，所以就拒绝了，没有接受。另一方面呢，美国政府出面也劝了巴拿马，说你等一等再说吧。这样呢，2009年到现在一共8年。这一次呢，因为两岸关系本来就僵持，在这样的情形下，北京就没有什么顾忌了。所以就顺理成章的就建交了。那这对台湾的打击是非常大，
相当大的。那么我们看到台湾的前副总统吕秀莲最近呢，他警告说巴拿马断交甚至让台湾有亡国的危险。那么台湾黄教授，为什么巴拿马断交在台湾产生了这么大的震撼效应呢？
诚如国华兄刚刚讲的，巴拿马本来就是中华民国台湾在中美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友邦，它不但历史悠久，而且地理的位置也很重要。另外还有主要的就是，巴拿马是最早跟台湾签署这个自由贸易协定的，那么双方有超过90%的双向贸易是零关税，那么虽然它贸易量不大，但是它具有指标意义。那么第二个原因是，去年3度政党轮替以后，民进党政府再度执政，那么大家都很担心，那这个担心外交上面会遭受到挫折的长期积累的压力，到达昨天正式的发生了，那么使得大家在情绪上面会有一种不是惊慌失措， 而是一个终于发生的这种无奈以及气愤呢、啊，所以它就会导致了它的这个产生的波动啊，心情的波动就会比较大。
好的，那么台湾各界呢，我们看到都有人担心，刚才臧先生您提出过这个问题，就是雪崩式的这个连锁效应、骨牌效应。那么您认为这种情况会发生吗？给我们详细讲一讲。
我觉得这个巴拿马断交以后，后面一定还有另外的国家会断交。但是是不是出现这种这个雪崩式的这种这个这个骨牌的效应一个接一个，我觉得可能也不至于。我目前知道的情形，已经有几个国家表达过要跟这个北京建交。比如说我们像多美尼加，比如说像这个尼加拉瓜，这在这个中南美洲的话，这两个国家大概是下面的。那在这个欧洲，梵蒂冈也是任何时候都可能断交的。但是你要出现一个断交潮，我是不大相信。为什么呢？第一，台湾在外交上的投入也是非常大。台湾的外交人员啊，外交官员，我所认识的，他们也都是尽忠职守。有的时候呢，是这个形势比人强，但是他们也会这个坚守阵地了。所以你要一下把这个台湾的邦交国要一网打尽，这可能性不大。
黄教授，请教黄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会不会出现连串的这个断交潮？如果会，那么下一个或者下一些国家都会有哪些地区，都会集中在哪里？
我这两天呢，有很多中外媒体都想要探讨这个问题。
对，
尤其是希望受访者啊点名啊。那个我自己心里面基本上我的看法跟国华兄是比较接近的，也就是说他全面式的这个崩盘不太会发生。他主要几个原因刚刚这个国华兄都讲了啊，台湾的外交人员的素质还有努力拼战的程度也都是有目共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中国大陆在没有在台湾还有23个邦交国，而不是现在的20个邦交国的时候，也已经崛起发展，成为一个国际社会上面外交、军事、经济很大影响力的一个国家了。所以多拿台湾几个邦交国，并不会让中国大陆有更多的自信。反而这个继续，如果真的有骨牌效应发生的话，我想相对兴奋感呢、也会逐渐递减。那么反倒是海峡两岸的人民以及当局啊，都要想一想，这样子去做啊，到底是历史的宿命，还是血脉基因里面不可抹去的一个这个 curse， 还是说这个海峡两岸终究是要彼此坐下来，相互包容、相互尊重。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思考的时间点。
好的，
还有一点哈，我觉得这个黄教授讲的是很对了。这个我觉得这个连续的崩盘式的这种断交潮是不可能。再一点呢，就是说从北京当局的角度来看，他跟巴拿马建交，他去这个挖台湾的邦交国，其实他不想把这个数字一下压缩到零了，因为压到零以后，这个外交就不成为牌了。我觉得他现在还有20个邦交国，他可以一个一个的放，他每一个邦交国拿过去都是在传达一个政治的讯息。他想这个要台湾坐下来谈，来在两岸关系的这个僵持上能有所突破。所以如果你一下子，我相信中国大陆不是没有能力了，就从他的财力来说，就从他现在的这个国力来说，他想把这20个小国拉回来是有可能的。但是我觉得他还想保留一定的这个外交的牌，在未来再继续出牌。
好的，那臧先生的意思呢是说北京还有北京方面的外交考虑。那么黄教授，您同意臧先生这种观察吗？
对，我觉得北京他绝对有能力。第一个，他不拿台湾的邦交国，他也崛起成为大国了。他把台湾的邦交国都拿走了，他自己本身可以得到什么不一样的利益啊？我觉得也是一个他们必须要仔细去思考的一个原因。 更况且台湾虽然正式邦交国不多，但是仍然维持100多个外馆啊、台湾在世界上面贸易甚至军事力量的排名应该也都是名列前茅，所以台湾说要一下子就突然因为几个邦交国的这个骨牌效应就全部弥漫失败主义或投降主义，我觉得那不太可能。
好的，那我请教臧先生，现在跟台湾保持外交关系大概还有20个国家，那么这20个国家呢，我们知道都是很小的国家，有的连名字都很难记住。那么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台湾会这么计较这个邦交国的人数，这些邦交维持这种邦交国维持20个或23个或者30个，对台湾有什么意义？
对台湾的意义就很大了。一个国家的邦交国的数字实际上是这个国家国际地位的一种象征。那如果你任何一个新的国家的建立，有的时候是一个新政府的这个成立，他都希望得到外国的承认，都希望有邦交国，那就是说这个可以加强它的正当性啊，加强它在国际上的地位。所以这个台湾保持邦交国，台湾一直说我是这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你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世界上有多少国家承认你呢？所以保持一定数量的邦交国对台湾的这个在国际上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今天我们这个世界啊已经是一个像一个全球性的村庄一样，那你的邦交国多，你的朋友多，在国际上为你发声为你说话的人就多。那如果台湾的邦交国全部被压缩掉了，台湾自己在国际上本来就声音很低很小，那又没有邦交国帮你说话，这样呢在国际上就会显得特别的孤立。所以对台湾而言，这个邦交国是非常的重要。
好的，那么我请教黄教授，刚才呢我们两位嘉宾都说台湾的邦交国不会一下子就降到零，但是如果降到个位数怎么办？台湾能不能在非常孤立的一种境遇中呢还能够保持生存下去呢？黄教授。
我觉得这个情绪化的分析啊我们尽量避开啊。但是两岸之间这个针对中华民国的邦交国那么不断的压缩下去的话，它产生的效应不完全是台湾会不会被这个勒死啊，或者是被完全的排除在世界的这个社区之外。我觉得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在台湾的这个民众心理上面，中国大陆应该非常清楚，如果和平统一是中国大陆追求的总战略指导，如果两岸一家亲以及这个血乳交融啊是大陆想要走的方向的话，那么用强压式的勒紧式的这种国际上面的作为，它并没有办法服务于这个中国大陆希望用和平手段然后让两岸这个能够心灵契合啊的这个交流，他跟他的这个政治目标并不反而是反其道而行的。所以最近从大概2年以前了，很多大陆的人也一直询问台湾的访客，说台湾年轻世代是不是有天然毒。我想这个一直拿台湾的邦交国很可能这个会让台湾尤其是下一代的年轻世代对于中国大陆的反感可能会越来越升高，这样子对于两岸是不是有好处？尤其是在亚太地区，这个目前不论是朝鲜半岛或是南海都有一定张力的时候，有没有必要在这个台湾海峡能够制造更多的这个心灵上的仇恨跟对立啊？我想就北京来讲也要多考虑。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有许多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候在这个线上要求加入我们讨论，我们就听听他们的这个想法和评论。一位叫英照的这位网友他发来这样的评论，他说断交就断交，只要和发达国家关系好就行了。 一位叫玉喜的这位网友说，大家都看见香港服软回归后的惨状，台湾如果这个时候还对大陆妥协，只能说他们是一群愚民，他们活该。不过还好台湾人选出了个聪明人，大陆越是强硬，台湾就越不买账。风林火山，请问藏国华先生，为什么只见北京挖台北的朋友圈？台湾为什么不能主动出击，与北京关系不稳定的国家建交呢？藏先生，
这个方面其实这个在台湾的现在的邦交国里啊，这个有一些国家本来就是在两岸之间这个跑来跑去的，现在呢这个我们看到基本上是一边倒，是大陆在挖台湾的这个邦交国。可是在十年前或者十五年前，
对，
在陈水扁总统执政的时候，那个时候扁政府在实行烽火外交的时候，其实邦交国啊是双方你挖我的我挖你的，挖来挖去的。后来呢这个双方都觉得这种金钱式的外交这个双方都承担不起，后来就不做了。再加上这个马英九执政了以后呢，双方就外交休兵，双方都不动了。
嗯，
就你维持你的数字，我维持我的数字。
嗯，
这个在马政府里边，邦交国就丢了一个，也是在他这个已经这个结束任期的时候，冈比亚跟这个台湾断交了很久很久以后，大陆等了很久才最后跟他这个建交的。
嗯，
所以这样当时因为有这样一个外交休兵，否则的话也是挖来挖去。那现在呢，中国大陆的这个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以及它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都越来越大，这方面台湾没有办法。这个两岸的这种这个军事啊已经完全倾斜到北京方面。
好的，那么现在一位网友 Wings Liberty啊，他发来这样的这个一个帖子，他说中共对台湾打压又出新招，今天呢有五个国家要求台湾的驻外机构不能打着台湾或中华民国的牌子，否则无法保证其安全。那台湾的黄教授，您听说这个消息了吗？怎么评论？
这个目前来讲是一个传闻啊。
嗯，
因为最主要的是在台北有非常关心我们目前外交处境的立法委员，要请这个我们外交部的常任官啊，他不是部长、次长啊，这常任官去向立法委员做一个报告。那么目前我们自己统计，在驻外的管处无邦交国里面，还仍然使用中华民国，刮胡台湾的管处，大概是这个数字。那并不是说目前突然在跟巴拿马断交后的一天，突然一下马上就有这些国家同步发生，我这个目前来讲还是一个传闻。
嗯，
只是说可能这个时候大家特别谨慎啊，或者是警惕，所以就设想了稍微多一点。
嗯，好的，现在呢我们接电话，吉林的于先生，于先生你好，吉林的于先生。
哎，你好，
请讲，于先生。
哎，徐波你好。
你好，
我觉得呀，今天呢，咱们这个题目啊就有问题。
嗯。
大陆啊根本就没有啊打压台湾。
嗯。
今天这个两岸的这个局势啊，主要由于蔡英文不承认九二共识。
嗯。
那么陈水扁执政时候啊，美国说他是这个麻烦制造者，我认为照现在这个趋势发展下去，那么蔡英文比陈水扁还要是麻烦制造者。许波，
好的，谢谢您，吉林的于先生。和吉林于先生持有相同观点的人呢，还有比如我们一位网友叫刘汉，刘汉先生呢，他发来这样的贴，他说巴拿马断交是民进党政府不承认九二共识，才导致了大陆的打压。中华民国可能不能偏安一隅了，准备反攻大陆吧。这实际上也是点明了
这个原因。这个断交不是因为外交的原因断交的。
嗯。
断交的原因就是因为两岸关系僵持。
对。
僵持以后这个北京出手的。
嗯。
所以我刚刚有说，就是说可能不会出现断交潮，但是会有下一个这个断交的国家。
嗯。
为什么？就是因为你症结在两岸。
嗯。
两岸的僵局不打破，这个邦交就会不稳下去。
嗯，
那怎么打破目前这个两岸的僵局？马英九总统在位的时候，他是透过九二共识。
嗯，
其实九二共识说白了就是双方在一中问题上表达各自的主张而已。
嗯，
他并没有要统一，
一中各表，
各说各话，对不对？所以你可以有你的表述，我可以有我的表述。但是这一点呢，对这个蔡英文来说，他是没有办法接受，因为这个九二共识毕竟是国民党当初跟这个大陆达成的，这个民进党没法照盘，这个照单全收。那你可不可以去谈一个不叫九二共识的这样一个共识？
嗯，
好，这个是台湾需要思考的。还有一点我想讲的，就是说，我记得当年哈，这个李登辉在这个做总统的时候，有一个国统纲领，他提出了一个就是说叫一国两府。那个时候的北京啊，听了这个不能接受，怎么一国两府呢？一国两制才对，他要坚持一国两制。等后来到了这个李登辉执政的这个末期，提出了两国论，最后这个陈水扁又提出一边一国了，这个北京想了，哎呀，这个一国两府多好啊，我当初为什么不接受？其实我跟大陆的朋友有时候也谈过，当初这个一国两府是多好，它是对两岸现状的一个最准确的描述，你为什么不接受？接受了以后就好办了嘛，他就是说有的时候啊，你不认清这个形势，我们就要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你这个机会不抓住就没有了，两岸目前也是这样一个情形，九二共识其实对台湾没有太大的伤害，没有伤害，你如果现在不能接受，以后随着大陆实力的增强，台湾势力的这个减弱，你想要九二共识的这样东西要不到，
拿不到。
北京现在一再说了，他不说九二共识，他说什么？你必须表达两岸同属一中，其实两岸同属一中的这个表述，我觉得超过了九二共识，超过了一中各表，所以这个蔡政府如果真的是要解决目前的困境的话，他真的是应该好好思考如何在两岸问题上有所突破。
好的，那么我请教台湾的黄教授，您认为您怎么理解刚才，您怎么看刚才这个藏先生的话？您认为台湾的蔡英文政府现在有没有可能在今后在一中框架或者九二共识这个问题上做出一些灵活性的这个身段呢？有没有这种可能？
如果简单的回答的话，这短期内相当的困难。第一个，海峡两岸中间的互信非常非常低，讲再直白一点，就是民进党跟共产党之间几乎没有互信。所以今天中国大陆听到中国国民党讲说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他心里面可能觉得不尽理想，但是因为有过去的这个很多接触跟理解，以及人面上面人头上面彼此互动的这个所累积的互信，所以他可以作为一个勉强接受的一个政治共识基础。那么今天民进党如果上来，我去年蔡英文就职前我就有跟媒体讲过，大家都想要知道他的就职演说对两岸这个关系做什么表述，我就讲过，我说他就算完全照马英九总统的就职演说念一遍，北京也未必相信他的诚意。所以有很多问题啊，不完全是文字上面经过一次就表述就可以释怀的。我们回想一下1996年22年前台海危机之后，到98年10月辜振甫先生到上海看汪道涵，这个中间所积累所用功以及持恒长性的做稳定不跳针的这个一致性的表述，双方都做出了努力，所以才能够在短短的两年之内又恢复了辜汪上海会晤。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很难求速效，那么需要一点时间。
好的，我们今天时间关系，时事大家谈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请大家谅解。我们感谢藏国华先生和黄介正教授参加我们节目讨论。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带您聚焦美国为什么要考虑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如果美国退出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欢迎您收听收看。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并踊跃参加节目讨论。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